清楚，讲得明白。父神啊，也祈求您看顾您孩子在这周三，您的儿女们在这周三向您献上这样的敬拜，感谢神。以上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恩人耶稣基督得胜之尊名所求。阿门。啊，有请我们的优秀的讲师。
好，盼望天国永生的神所爱的宝贵的新教徒们，大家好。好，今天迎来圣洁的三人礼拜，相信我们在真理里面和天上真理向父神献上敬拜，父神一定会喜乐的、悦乐的。好，我们彼此之间也打声招呼，就说我们是自豪的新天地人啊，我们是自豪的新天地人。啊，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吧？哦，通过世界上来看的话，每天就灾祸不断，是吧？就接连不断的灾祸，所以这个世界怎么了？如果对吧？如果这个世界不改变，神不回来，这个世界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下去，那么人类生活的会越来越艰难，越来越痛苦，是不是这样的呀？嗯，所以感谢父神，如今是我遇见了新约当中约定牧者神这个时代会降临下来，这地上所有的一切，神都会更新，都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带着所望往前面去奔跑才可以，对吧？虽然现在这个世界世界很艰难，也很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回来日子也近了也会改变这个世界的，是吧？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活，能够平安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要赐给我们天国永生乐园这段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对吧？要共同的能够迎接审核天国降临资格才可以。大家看大家，是吧？对弟兄姊妹们看大家这种表情、精神状态怎么样啊？这还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左右2个星期就到最后就会和我们所有圣徒就会在一起礼拜了，也会很快了。那个时候会见到我们更多的家人的，对吧？因为在圣经当中，要生养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遍地面。所以说，在全世界每个地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学这个话语的，包括很多牧师啊。那么前段时间，是吧？这就是幼年会当，就是小孩子小孩子当着100多名这个牧师面。给他们去见证神的话语，把他们给收割过来了，那些牧师们听着可专心了，然后还记着笔记，对吧？小孩子在上面讲到，牧师们在那里记笔记，他们非常的惊讶，哇，这新天地的幼年会这么小的孩子，他都能够见证神的话语，见得这么流畅，讲得这么好，他们牧师都感到很惊讶了，所以很多的这种新闻报纸，然后就登了这个事情，对吧？那么在韩国也引起很大的震动的，所以会有很多很多呢，对吧？越来越多的这些牧师们、教会都会来到新天地来学习的，包括中国现在也是一样，虽然中国它不是公开的进行这种话语集会，但是在我们学院当中，有很多很多牧师正在学习中，很多牧师们，那有的牧师可能就是管理着上千人的教会，是吧？有的。少一点呢，几十人，一般的话可能就100人、200、300人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牧师们学习完之后，那么他们的教会到最后是不是世上国也会成为神的国的？所以这都是按照神的约定在成就这个不是说小孩子有能力是吧？也不是说谁有能力而成就这个事情的，而是因为神会按照这个约定会成就这些事情，而且是成就在我们的眼前是吧？然后我们也正在做着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要知道神回来这个日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我们一定带着什么往前面做信仰，前面奔跑啊！一定要带着所望一定要带着所望。没有所望的话，那么这个信仰做起来它是会感觉怎么样？会感觉就是很疲乏没有力量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建立了绝对的、坚定的这种信心，往前面奔跑的话，带着这样明确的所望，那么我们做信仰这个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感觉到怎么样呢？这个担子越来越轻省了轻省了，因为有明确所望，就不会被这个世上的事情给拉住了，就会为了这个所望而奔跑而努力一想到这个死亡的话，对吧？那其他的 就不啊、哦、不在乎不在意了，对吧？所以我们只向着我们的标杆往前面努力奔跑，所以弟兄姊妹们也是非常好的，对吧？这么几个月看来的话，也成长了，也慢慢的在参与到神的意识当中，这个才是对的，对吧？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才是真正作为神就是子女，这是应尽的义务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为神做不了多少事情的，对吧？做不了多少事情其实凭着我们每一个人来的话。那么一个人你又能做什么呢？是吧？包括利用牧者，包括支派长，包括每一个是吧？新天地的使命者，凭着个人他能够做什么呢？做不了什么，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合一的话，靠着神的帮助，那么会成就惊人的意识呢，也会很快达成神的目的，也是达成我们的所望。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好，那么这个内容也是我们在中级之后也学习过，是吧？中级第四课的内容。好，我们还是把题目来朗读两遍。好，预备起，旧约和新约的封住的书卷和启示。旧约和新约的封住的书卷和启示。本文是以赛亚书29章，以节书3章，启示录5章，启示录10章。那么这个内容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旧约这个预言是封住的，那么在初年时通过耶稣来成就，那么这就是打开来，这就是有启示之道。新约的预言也是封住的，没有成就之前无人会知道。那么新约在耶稣再临如今这个时代成就了，通过耶稣接引打开了，所以也有启示的话在传讲。那么传讲启示话之后，就会出现传讲启示话的约定牧者。约定牧者所传讲的是启示之道，唯有通过启示之道，才能够认识神，才能得到永生。因为启示它是神按照预言所成就的，所成就的事实，这就知道神是预言成就神，你就知道神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么对神呢，就会有个清楚的认识。那么相反的话，是吧？同样的，就是对魔鬼你就能够区分清楚了。所以，这个启示之道是认识神是认识的真理之道。唯有通过启示，才能够认识真神，才能够得到永生。好，那么这个核心内容我们都是对吧？学过也是知道。所以，我们要带着再次就是受益再次受益灵魂的心，要带着再次就是坚固好吧？坚固我们的信心。好，那么这个内容大家也是知道的，封住的书卷预言。那么在实体怎么样？实体就是。出现之前是吧？实体出现之前它是封住是封住的状态。那么其实打开看呢，那么预言就会出现实体出现实体。所以这个启示这个这就是打开，就是预言成就出现实体，可以展示给看的状态所以预言它有什么来通过什么来解开呀？诗篇119篇对吧？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那么中文圣经说是解开，那么原文圣经其实说的什么？就是打开，打开。所以神的话语它需要打开才能明白。那么需要什么打开？就是需要这个成就的实体。所以预言它需要实体才能够打开，而不是说哪个神学家对吧？通过去研究什么这些，就是人的是吧？人的这些想法。不是通过去与人研究不通过人研究，然后自己思维去理解，然后去打开神的话语的，而是神的话语，它是神来打开，是通过成就的实体这个身体才能够打开。那么这个时候是愚人都能够通达，所以明白这个实体的话，这个圣经的经文内容它就好明白了。所以旧约封制的书卷和启示就是旧约预言和成就实状，那么旧约的封制。新约封住的书章和启示，就是新约启示录的预言和成就的实状。所以，我们经常讲启示之道，启示之道就是预言和成就的实状的话语，对吧？这就是启示之道。因为预言它是要通过成就才能够启示，才能够打开。所以这启示道，对吧？就是预言成就启示道，也称为什么？也称为真理也称为真理。这就是事实，对吧？事实按照预言所发生事实，这就是真理。所以神是。真实对吧？真实诚信呢，就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因为神会按照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会成就。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预言的实体出现之前，预言它是封住的状态。 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这里记录，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神有什么？神有奥秘啊，神有奥秘。因为神的预言在没有成就之前啊，他是对吧？这里说了是封住啊，是封住状态，基本上是封住了，就是没有人会真的知道。那么为什么要封住？我们知道神啊，神有要做成的事情，那么神有他的仇敌啊，有仇敌就是魔鬼撒旦。都预言，它是神将来要成就的旨意和计划。为了不让魔鬼知道的话，预言它就是隐藏、是封住的。那么是隐藏封着，人又不知道，那怎么办呢？神他又通过什么？他又通过拣选是吧？拣选人啊，拣选人去做工，拣选人去做工。神来成就预言，不是说神对吧？就是突然一下子，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变出来，而是神在成就约定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拣选人，对吧？通过人要去成就啊，成就这个预言。那么人他又不明白，对吧？又不明白这个预言怎么办呢？所以神啊会将就是奥秘，对吧？会将奥秘，然后去指示神所拣选的牧者。如果神不将奥秘告诉这个人的话，是不是神也做不了什么？那么人呢，那更做不了什么？因为神他要在地上要成就神的话语。啊，所以在每个时代，是吧？神他都拣选人，然后将当，对吧？当指示他的话和要做的事情，都要指示给他，让他去做。好，所以旧约约定牧者是耶稣，新约当中约定牧者是新约翰。因为预言在成就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就是叫做代言者啊，一定要出现代言者。所以神来成就神的预言的时候，不是说神来亲自是吧向我们说话，向每个人说话，而是神他会通过，就是有看到听到啊这一位对吧，作为代言者，然后去做见证。那么通过这位约定牧者领受他的见证，就相当于领受了启示道。那么通过他所领受的这个启示道啊，就可以正确认识神，就能够得到永生。所以约定牧者对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如今是进入成就时代，是吧？这约定牧者啊，我们亲眼看到，是吧？2000年前，耶稣我们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是吧？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们如今看的是耶稣差来啊，这约定牧者。当然，以后我们也会看到神，也会看到耶稣啊，也会看到的。但是问题是，2000年前约定牧者啊，耶稣来的时候，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不接待。那么，如今的新约当中，约定牧者啊也出现了，对吧？也有逼迫的，也有毁谤，也有不接待的。但是，感谢神啊，神赐给我们相信的心，所以我们，对吧？所以我们啊，这去接待与相信了，所以我们也会得到啊，得到永生，是吧？得到永生，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啊，最大福分。所以我们得到永生，其他的我们都不用去啊，都不用愁苦，对吧？最后，神降临时候，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没有死亡。这种在以赛亚书29章9到13节这里记录的这个经文，大家也非常熟悉啊。他们等候惊奇吧，就是你们宴的婚礼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为浓酒。所以他们怎么样？是不是都醉了？他们怎么醉了？后面十节也说，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灵浇灌他们，封闭他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以神将沉睡你，然后去浇灌了，是吧？浇灌了你，就是浇灌了这些选民们。然后，那么这些选民们的眼的头，眼和头指的是就是牧者啊，这是牧者这个立场。所以从选民到牧者怎么样啊？哦，都是对吧？都是被封闭啊，都是被封闭的这样的状态，都是不知道的。那么作为不知道是吧？这些牧者他们也去传讲啊，所以。他们就像什么，就领受了非正经之后，就像喝了酒一样，然后啊东倒西歪，所以就混乱，是吧？就混乱。喝了酒之后，我们知道就是人就变得混乱了，变混乱不清醒的状态。在十一节这里进入所有的末世，你们看是封着的书卷，所以神啊神所漠视的这些预言，它是封着的状态。那么这里有交给十字啊十字的，所以虽然圣经是预言，它是提前记录下来。但是啊，预言没有成就之前呢，啊，这些十字指就是牧者啊，指的是头，牧者眼睛来说的，就是指的牧者 教会的牧者来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的。又将这些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不识字就是指一般的这样信徒啊、教徒，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所以都不能念，因为怎么？因为神是把他给封住了。那么封住之后，那么这些无知的牧者对吧，也会去讲啊，站在台上去讲，触及这些预言。那么到最后，只不过是这一团在尊敬神，心里却远离神，他们。敬畏神只不过是在领受人的吩咐而已，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敬畏神，是不是？但是实际在领受人的思维的解释而已。好，所以末世啊，末世它就是啊，是疯眼的，是疯眼的状态啊，末世疯眼状态。那么疯眼是不是一直疯眼呢？不是的，预言它会有，一定会有成就，一定会有成就的时候。如果预言它不成就的话，那么神这个预言它就没有作用了，是吧？也没有意义。那么我们也不需要说去相信神的话，因为神的预言他一定会成就，所以成就，它是有一定的时候就会成就。所以在哈巴谷书2:2-3这里记录啊，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所以末世封住它不是一直封下去，它是有时候啊，时候到了它就会打开。所以说快要应验，并不虚谎。所以神的这些预言，如果它不成就的话，那就是虚谎的。啊，那么成就应验，它就不虚幻。虽然迟延，还有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神的话语必定会成就，所以是必然会临到。预言，对吧？直到成就为止，没有人啊，没有人能明白。所以识字的指的是牧者，不识字的指的是教徒。所以识字不识字的，他都不能去正确去讲解这末世啊，就是预言。所以不明白预言，不明白预言这个状态，我们就把它称为就是瞎子、聋子。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对吧？对于预言是我们是怎么去读，怎么去读？哦，你再怎么祷告，是吧？预言没有成就之前，你再怎么祷告，他还是不会明白。因为神没有成就之前，没有成就之前，你不可能明白。那么就成为什么？就成为这个瞎子一样，是吧？看到话语，他也不会明白。啊，成为瞎子的牧者和教徒们。这是以赛亚书29:13当中所说的，会用什么呢？就是会用人，是吧？人的这个人的吩咐诫命在教导着，然后在学习着。那么这就是人私意，对吧？恣意性的解释，私意的教导。那么这个就是非真理啊，非真理。所以人领受了撒旦呢，就是非真理，对吧？就是通过假牧者所传递的私意的解释，非真理，人就变成就罪了，就罪了，就混乱了啊，混乱了。所以我们如今。是吧？通过领受启示化之后，我们就醒过来，是吧？就醒过来。之前也是最大混乱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瞎子，是吧？这些瞎子其实就是假牧者啊，假牧者。在圣经当中说，假牧者他们是行什么？行欺骗啊，行欺骗，对吧？用诡诈的砝码行欺骗，错解神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假牧者，他知不知道自己是骗子？知不知道自己是骗子？事实上，这些什么诈骗犯、电信诈骗犯，对吧？大家也知道，诈骗很多的。事实上，这些诈骗、行欺骗这人，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诈骗、行诈骗？这些世界上什么诈骗钱的、骗这骗那的，他们行欺骗。做这些诈骗的犯罪事情，他们知道自己是骗子，是不是？但是信仰事业当中，这些骗子、假牧者，他知不知道自己是骗子呢？他们不知道是吧？因为他们本身，他们是也是一样的，他们被魔鬼他们被魔鬼给迷惑了，所以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骗子。世界上就是属肉体这些啊，其他违法犯罪这个事情的话，他们知道是自己是骗子，他们骗人，他们清楚。但是信仰世界当中这些假牧者在行欺骗，他们自己是不清楚的，因为他们被魔鬼给迷惑了。所以领受人的诫命，过信仰，那么是过的是怎么样的信仰？那当然是假冒伪善，是吧？是假冒伪善的，所以是假冒伪善的信仰，就是形式化的信仰。所以假冒伪善，我们之前也经常听到教会当中是吧，也有牧者在讲啊，假冒伪善，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瞎子，他们不明白这末世的圣经，不明白预言所成就的实体啊，不明白预言所成就实体。 但是天天在教会当中讲是吧？什么讲呢要这样做那样做是吧？他也要求这样做那样做这些信说对吧？按照他那样做去信的话，也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再怎么讲再怎么讲，那都是假冒伪善，都是个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当他不明白预言成就的实体之后，是吧？不明白这个不明白预言成就实体之后，他再怎么讲，对吧？再怎么讲那都是个假冒伪善的，是得不到救恩的，是形式化的信仰。所以如今也是一样的，是吧？有的弟兄姊妹到教会当中去，也听到牧师讲要爱神呢，要好好读经，对吧？要爱人如己，他们也这么教导，是不是？但这么教导，那是假冒伪善的哦。可能弟兄姊妹们在听起来觉得，他讲的也对啊，也有真理，那就有真理吧。那在审核耶稣看来，他是假冒伪善的，是吧？他不明白这个如今新约预言成就实体，他得不到救恩。因为一定要成为得到救恩的实体才可以啊，这样才能够得到救恩。他不明白这样成就的实体，对吧？圣灵也教导着人要爱神，要爱耶稣，对吧？要爱人如己，这样去教的。但这样教的，他是个假冒伪善的哦，他不是真善。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有时候非真理是吧，不是那么好区分的。所以这些当时这些犹太人是不是也被欺骗了？所以如今也是一样，这信仰世界也被撒旦的非真理给迷惑了，做的都是假冒伪善的信仰，这个形式化的信仰，表面上也看是吧，也去服侍，也唱赞美，也在那里教导是吧？好像教导的有的地方说的也挺好的，但是在审核耶稣看了一眼，是吧？那就是个假冒伪善，那是个假的，是吧？也是形式化信仰，是进不了天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审核耶稣这个标准来看，是吧？没有实体是吧？你不知道实体。对吧？你不知道这个实体，而且你自己也没有成为这个得到救恩的实体，那这所做的这所有的信仰，你做的时间再长，那都是个假冒伪善，是个形式化的，那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为什么成为新天地上的派？因为这是圣经当中所预定的新国的新民族的实体，我们成为这个实体，这是真实的，是吧？这是真实的信仰，它不是形式化的，不是假的，是真实的，这就是按照这个预定怎么样，对吧？实体，好，我们的班长好，注意好，就是有的开麦是吧？有的这个有噪音的，及时关闭一下，所以一定要知道，对吧？这个实体是非常非常重要，对吧？若不知道这实体，然后也不相信这个实体，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成为这个得到救恩实体，那么怎么样？那么这个信仰它就是形式化，就是假冒伪善的。所以神他是真实诚信的神，是真实诚心的，他会按照他所说的话都会成就出来的。所以，我们来到新天地做这个信仰是非常什么？是非常就是真实的吧？是真实的信仰。所以神他没有半点谎言，都会按照他所约定会成就。我们按照这去做，什么？我们也被创造成这个得到救恩的七章当中的实体，对吧？这个信仰是非常真实的，可不可看，都是按照话语。这个出现实体，所以世上这些巴比伦牧者说，这些信徒们只知道信在那里说信唱的是吧？唱赞美，在那里也说对吧？不要生气，要爱如己，说的挺好，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得不到救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醒悟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旧约预言和从前成就旧约预言成就起着过程，在一起结束一到三章是吧？一到三章就是有记录。以人子是吧？人子以西结，然后吃惊吃惊展开书卷。但是以西结当时是个预言。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2章8到10节。人子，你要听我对你所说话，不要像悖逆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听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什么？有哀嚎是吧？有这样哀嚎叹息。有这哀嚎、叹息、悲痛有这个悲痛的话。所以这里面里外是吧？里外、内外都写着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外在的是这个字句，但是字句是讲死的。那么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真意？什么？里面还有什么？有这个真意里面有真意，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实体，还有实体。所以真理的话语，它要见证这个真意，还有这个实体。所以，我们学习天国奥秘比喻是吧？学习这个比喻的真意，还有实体，所以这是真理话语，是启示之道。那么这里说 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为什么是哀嚎、叹息、悲痛话呀？啊，因为人都在领受人的分咐诫命。当神按照预言成就了，这个世界出现了，有这个启示到的时候，人是不是他不接受这个了？啊，所以这个，所以展开之后也充满了哀嚎、叹息、悲痛。啊，所以在以西结三章当中啊，就是当时是人子已解是吧？在基督是。说人子已解了，是领受持经展开书卷，然后向被义的以色列选区传讲。所以在进入预言的时候，好像是吧？好像说是已解在吃呢旧约展开书卷，但只是这个预言。所以以啊三章一到三节啊，这啊我们的吴班长啊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以西结书三章一到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甜，其甜如蜜。
阿门，好，读得很好。所以这个和启示录是吧？和新约当中怎么样？和新约当中啊，就是启示录十章是吧？启示录十章当中所经文啊是一样的内容，对吧？只不过是这个时候是吃的是旧约展开书卷，启示录十章当中吃的是新约展开书卷。所以当时好像看什么？好像看这个人子以西结好像吃了这个书卷，但只是借着以西结来设立比喻的。所以何暇书十二章十节这里记录，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啊，然后借先知来设立比喻的。所以借助人子以解，对吧？借助先知以解来设立比喻，啊，对吧？预言的时候啊，说对吧？以解啊吃了这个书卷，但是成就之后是吧？成就时候其实是耶稣来吃进这个长书卷的，所以是借助先知来设立比喻，因为预言没有成就之前。对吧？越没有成就之前，他是借助这个先知来设立比喻。所以旧约当中是吧？看起来记录好像是以解来吃的书卷，但成就时候是耶稣吃进啊，真正的就是旧约预言展开的话语。所以这个展开之后，这里面充满就是哀嚎啊，哀嚎叹息，对吧？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因为启示一展开一看的话。这些以色列选民都是处在什么当中？他是处在这个悖逆啊，悖逆都没有怎么样，都没有，对吧？都没有去遵守，没有遵守神的话，是悖逆的状态，是悖逆的状态。所以通过这个展开书卷，然后敦促他们去悔改归正，因为他们都是瞎子聋子，然后走错路，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一起结束三章啊，三章十一节啊，那就这里记录，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所以被掳啊，被杀的啊，都被杀的给掳去了。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啊，神也知道啊，知道这些选民会背你，但是听不听是吧？听不听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去告诉给他们。所以离开神成为撒旦所属人，不是活人而是死人，因为这些人他没有的没有神的话语，因为魔鬼啊，魔鬼做了他们的父。是吧？约翰福音八章14节啊，耶稣来见证他们的父是魔鬼哈，父是魔鬼，魔鬼做了他们的父亲。其实他们不属神，对吧？是魔鬼的，所以跟着他们悔改归正过来。若悔改，然后并出来，就会得到救恩；若不悔改，也不出来，将遭受灾殃。所以神，对吧？差遣耶稣来传讲启示道，告诉他们这个现状现实，是希望这些背义的以色列民，然后悔改归正过来啊，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他们被魔鬼撒旦给掳掠了，他们自己不知道。那么旧约以西结一二三章这个预言是在耶稣初年时成啊，耶稣来成就的。马太福音15章24节这里记录，耶稣说：“我父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阿门。所以这些悖逆的以色列民啊，他们都是迷失的状态，迷失状态，因为他们是瞎子的，瞎子跟随瞎子都走错路啊，所以都是迷失的。那么成就对吧？旧约以西结二三章中预言那个过程，所以耶稣他领受啊，领受旧约展开书卷之后，向这些悖逆的以色列家去传讲。 啊，所以这个图哈，这个图大家啊，有时能够知道。所以耶稣啊，临受斩个十字架之后，然后向悖逆的以色列去传教，但是他们不接待，然后还要去逼迫毁谤耶稣。马太福音15章14节，这里记录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引路的，就是瞎子引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的。所以牧者是瞎眼的，那么跟在后面这些信徒们也是瞎子，也是瞎子。所以走对吧？所以走在前面啊，走在前面这些牧者们，他们是这个，对吧？是瞎子啊，是瞎子这个立场，对吧？是瞎子，因为其实他们是不明白圣经这个状态的。那么这些后面跟着这些百姓呢，他们也是瞎子，他们也不明白圣经。这些百姓他们也知道是吧？知道自己啊，这么信仰这么多年啊，也不明白圣经，但是他们就跟随他们的牧者，要相信他们认识的牧者。作为这个牧者，他们自己也其实也知道，是吧？也知道啊，其实有好多啊，他们也不是说啊，这都真的懂，但是他们就认为什么？就认为自己就是正统，啊，就把耶稣啊，你就是异端。所以瞎子你瞎子，现在在如今这世上教会也是一样的。那有的弟兄姊妹们信仰了几年、十几年、20年、30年，还是不明白圣经，这都是瞎子状态。他也知道自己不明白，那不明白。那也就那是因为教会的牧者不明白所导致的，但是让他来学习，他也不来学，他就叫瞎子跟随瞎子，不明白还要跟随，不明白还要跟随，反正就叫信啊，信就可以，然后明白态度不好是吧？明白态度，凡是异端不好了，这么来啊，这么来想的。所以神是要我们怎么？要我们去明白，而不是成为这个瞎子无知这个状态，无知会造成灭亡的。那么到最后都带到坑啊，都带到坑里面，就是地狱当中去。在约福音1章5节，这里记录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不接受光。所以这些属灵的这些信仰世界当中的瞎子，当启示话来之后，是来照亮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成为光明之子的。但是，对吧？在初年时候也是一样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所以一直怎么一直因为处在这个魔鬼被掳掠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啊，他们也习惯了喜欢这个黑暗了，但突然有光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适应，很不适应。所以我们信的目的是天国、救恩和永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成为明白神话，要成为光明之子，要成为光明之子，要怎么样？要跟随什么？要跟随就是领受启示话的真牧者，这样才能够得到天国永生，才能得到救恩。所以瞎子领瞎子都跟随不明白圣经这样的牧者是吧？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是进不了天国当中去的。约翰福音17章3节，这里记录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门。所以要得到永生，要认识真神啊，要认识真神，并且要认识神所差的真牧者耶稣基督，在初年时真牧者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初年时真神他是差来啊，差来他会差来真诚的牧者，对吧？真诚牧者就是约的牧者，约的牧者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神会将真理启示话语会赐给约的牧者、真牧者。那么通过真牧者所传讲的这个启示之道啊，这里面就是有生命的啊，就是有生命的。那么这样就能够得到永生，这样也不会啊被魔鬼给迷惑。在马太福音11章27节记录，就是领受启示，领受启示就能够认识神啊，认识神。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7章8节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阿门。所以神怎么样？神将道赐给了耶稣啊，因为您所赐给我的道，就是神将道赐给耶稣，然后耶稣。啊，耶稣将道，然后赐给了门徒们。那么这样的话，是吧？这样的话就能够认识真神，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不通过启示，就无法进到天国，得到永生。只有通过神所拣选的立牧者耶稣，然后才能领受启示话语。所以启示话语，对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马太福音11章27节啊，这里记录。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中文圣经这是啊是指示，原文圣经说的就是启示啊，就是启示。所以我们经常讲是吧，通过启示来认识神。 所以启示其实在出现时候是神将启示之道是赐给耶稣，所以如果从耶稣这里领受启示之道，就没有人能够认识神，那么也就相当于没有人就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是通过启示之道，然后认识神，得到永生。好，那么在新约当中也是一样啊，所以启示道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启示录一章一节这里记录，耶稣基督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派人士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阿门。所以启示录非常重要。所以第一节是吧？第一节这里面开篇就耶稣基督启示在强调耶稣基督启示，因为我们只有领受启示之道，才能够认识神，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这启示录怎么样？这启示录当中是吧？这个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启示道，找到启示道，这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并且在一章一节这里非常好、非常清楚的记录这个启示之道，我们怎么去怎么去寻求，怎么去确认？说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派人士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神将启示之道赐给了耶稣，然后耶稣。然后会差遣会差遣，中文圣经是使者，原文圣经说的是天使原文圣经说的是天使，所以神将道赐给耶稣，耶稣将道赐给天使，然后天使将道赐给约翰，所以何西阿书12章10节借先知来设立比喻的，那么成就的时候，对吧？那就不是使徒约翰了，还是什么？还是新，对吧？新约翰，就是像旧约当中以西结一样。以西结在旧约当中，对吧？基督预言时候吃了长了出去了。那么在新约预言当中是使徒约翰所进入的预言说，使徒约翰吃了长了出去。那么成就时候，其实是和另外一个是吧？另外一个人就新约当中一个牧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新约翰。所以这一个话，启示录1章1节是我们一定要明确然后去醒悟，然后要刻印在我们心本之上。这就是让我们去找到真启示，得到永生的一个什么呢？一个道路一个道路一样的。若不是是吧？若不是按照这个启示而来的这段话语，那么就无法得到永生。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那有的对吧？有的人他讲历史，有的人讲教导，对吧？有的人拿着这些圣经讲世上这些道理，好像讲的挺好的，也有益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个对吧？那个他再怎么讲，他是没有永生的没有永生，那不是永生之道，是吧？他拿着圣经讲世上这些道理，他讲再好，那都不能够让我们去进到天国，得到永生。所以我也怎么样，我也通过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正统，这才是真正正统。如果不是按照这个线领受的启示道，那么就是在神看来就是异端了。所以这些世上这些牧师们是吧，这些不明白新约启示录的这些基督徒们不明白这个启示传的过程之后。就把新约当中一定牧者，还把我们所学习的话语，就称为什么？就称为异端。其实，在神看来，是吧？这是个笑话，是个笑话，是吧？到最后，别人都知道，哇，这才是真正的正统。以后都会嘲笑那些无知的牧者，是吧？你看当初那么毁谤攻击说这个是异端，那这是个笑话，会成为历史当中的笑话而被记录下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一定要完全去领悟这个，所以耶稣基督启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是不是都在都领受了这个所以除了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是吧？除了这个之外，不管他讲的再怎么样，那不是那不是神的正统对吧？不是神流淌下来真正的启示道。你再怎么去领受，那个无法让人去认识真神，无法得到永生的唯有通过这样传达过程所领受的启示，才是真启示。所以神、耶稣、天使、星汉，到众仆人，所以神怎么在新约成就时候，还是要拣选一位牧者。那么目的是怎么样？目的是通过这位牧者，然后，对吧？向众教会去传讲，然后就是告诉给神的众仆人。所以还是通过，对吧？还是通过拣选一位牧者，然后去扮演、去传讲。所以启示录5章当中是封住的，封住之后，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人会知道。那么封住的时候。那就没有成就是吧？没有成就，那没有成就，那就没有神的国度，也没有人能救，所以使徒约翰也大哭。但是后面来看的话，耶稣能够展开这个书卷，因为耶稣得胜了。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 基督啊，耶稣已经到，已经新的世界，所以耶稣他没有啊，没有被魔鬼给迷惑，他没有跟魔鬼合一，所以耶稣他能够揭开这契，能够成就启示录。所以在六章八章就进入耶稣揭开了契，揭开契。那么揭开契之后呢，通过十章来看的话，把这个掌的手杖给了这个大力的天使，然后就给了是吧？预言说给了约翰吃，那么成就说实际吃这个。新约预言成就启示到的人物就是新约翰，就是如今啊，对吧？我们看到的啊，就是列牧者。所以成就预言，然后并拣选一位牧者，然后进行见证。所以神耶稣来成就预言说，然后启示录说，是吧？成就的是神，是耶稣，但是会拣选一位牧者，然后看到听到，然后让他去做见证。所以你说吃尽长个书的呢？只有一位新约翰。对吧？这是启示录十章当中明确来记录，对吧？只有一位，是吧？像使徒约翰这样异常的人物，啊，他吃惊了，然后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去传讲。所以直接从神、从耶稣、从天使那里领受启示的，只有一位。我们都是间接领受，是吧？是通过这样，就是拥有生命水的这些江河，然后流淌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赐予启示的理由是为了。展示，然后并传讲给众人，啊，最终是传达给众人，但是要这个传递过程，它这样的啊，传递过程它是这样传递过来的，所以众人就是十二支派，144,000和白群，所以我们来到新地，是吧？因为我们领受这启示道，我们都要成为这七章当中啊这样的实体，要么成为144,000，要么成为白群，啊，所以我们领受之后还要怎么样？还要去努力的，要去，对吧？要去刻印啊，要去刻印画印。所以不是自动的啊，不是自动来到新天地就能够成为这144,000和白群，不是自动的成为的，而是要努力去刻印神的话语。十二支派是由神的种子而生的，神的家人是神创造，是神创造事工的目标。所以神的目的和旨意就是什么啊？就是启示录当中七章当中的十二支派，这就是神的目的和旨意。所以神六千年做工。最终的目的和旨意就是创造新天地十二支派，这就是神的目的和旨意，对吧？我们这是神六千年就是做过的目的，就是实体啊，实体啊，所以我们成为这个实体化，我们成为啊，是吧？成为这样实体啊，成为这样实体，对吧？得到救恩的实体，我们就是一定要对这个要确信啊，一定要对这个要确信，要确信，确信是吧？然后就会按照。就是神的这个要求，预备定有礼封，然后不断去刻印，传到神的四宫当中去，啊，成就这样啊，144,000或者白群啊，那么这个都是能够得到永生的。所以只有通过立约牧者新约翰才能认识真神，进入到天国，得到永生。啊，所以的话，我们啊要知道，对吧？我们相信这位立约牧者，我们不是在敬拜一个人，他也不是教主，是吧？也不是耶稣。还是因为他们这里面有什么？有启示啊，有启示之道，有启示之道。因为要通过啊，对吧？他所传讲启示道，才能够达什么？达成永生。所以这才是吧？这才重要。所以不行，对吧？不行，这一位不领受这一位所传讲启示之道，是无法认识真神，也无法进到天国得到永生的。所以，新天地约定牧者啊，在哪里见证都是一样的，说对吧？是他是新约当中约定牧者，是向众教会。那是被耶稣差遣使者一直这么来见证，一直这么来见证，啊，因为牧者他过去的时候，他也不是在世上啊，也不是在世上，对吧？信就是那种信仰的，也不是读过世上神学的，就怎么，就是被耶稣给拣选，是按照预言出现的真牧者。所以，如同耶稣得胜一样，只有和仇敌征战得胜，才能成为新约当中的牧者。啊，那跟魔鬼合一的话，那没办法是吧？那没办法成为神和耶稣代言者，来帮神和耶稣做工，所以要和魔鬼征战得胜。所以在启示录22:16啊，所以约定牧者他是耶稣为众教会所差遣使者，将这些事就是新约启示录预言成就这些事情啊，向众教会去做见证。所以众教会要去相信接受才可以啊，所以这也是启对吧？所以见证这个话也是。启示之道，要通过这个才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才能够得到永生。 好，所以启幕十章当中是展开，是展开书卷，让约定或者吃尽，让他将看到、听到的向众教会做见证啊，所以这一位就成为耶稣代言者，对吧？成为耶稣代言者。对，启幕22章8节啊，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啊，所以预言当中幻象是使徒约翰看见、听见的，那么实际成就时候看到的实体是新约翰，对吧？就是新约当中约定牧者，他看到、听到预言所成就的实体事件。好，那么也记录在启幕十二章当中，这位约定牧者记录什么？记录就是和龙，然后龙的组织，对吧？就是灭亡者征战得胜，所以他必须要和魔鬼的组织征战得胜才可以。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创建神的国度。所以。男孩和其弟兄啊，就是得胜者是吧？得胜者和怎么样？就是这些语种们，然后和龙的组织征战得胜，真正那个武器是用耶稣的血和见证道与龙的组织征战得胜啊。所以这个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启示之道啊，就是对吧？预言成就启示之道，然后和魔鬼的组织征战得胜。好，启幕12章10节啊，这里记录。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阿门。所以，只有什么？只有和对吧？和龙的组织征战得胜之后，然后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对吧？然后都会来到。所以，没有征战得胜之前，那么这个是吧？都为魔鬼给奴隶了啊！都被魔鬼给奴隶了。那么七情七德也是一样的，虽然被耶稣最开始被拣选。但是因着被盗也造成灭亡，啊，所以都被灭亡了之后，对吧？在地上他没有神的国度，所以通过所拣选的约定牧者、得胜者和龙的组织真正得胜啊，所以就开创了神的国度、能力和救恩。所以十二支派，这就是神的国度。那么一定要有谁创建呢？一定要有得胜者啊！没有得胜者就没有十二支派，没有得胜者就没有十二支派。在旧约当中，以色列，对吧？就是雅各。是吧？也摔跤也得胜了，所以改名叫做以色列，是吧？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就是得胜者的意思。所以雅各后来有12个儿子，成了以色列12个支派。耶稣初年时候，是吧？也得胜了啊，所以也有12个门徒，也是12支派。那么再那时也是一样的啊，出现了和龙的组织灭亡者征战得胜者，所以开创的就是十二支派，这就是神的国度。所以现在啊，现在是指与龙的组织真正得胜受，对吧？重要就是要得胜啊，所以一定要得胜，对吧？所以这一位得胜者，新约当约定牧者，他是和龙啊和魔鬼征战得胜的，对吧？如果还和这个哈、啊，还和这一位，是吧？还和这位，就是和这位成为仇敌的话，那是在帮助谁啊？那就是在帮助魔鬼，是不是啊？对吧？在诽谤这一位，攻击这一位。敌对这位、妨碍这一位啊，那就成为神的仇敌，是吧？那在帮助魔鬼做工的。那么得胜者开创就是证据帐篷殿。那么为什么成为证据帐篷殿呢？啊，这里是因为能够见证启示录全章的啊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对吧？万国啊，万国来敬拜的地方。所以说，唯有怎么样？唯有新天地耶稣叫证据帐篷殿啊，只有这里才能够通达启示录。所以现在新天地十二支派每周三啊，每周三礼拜，现在就是全圣徒啊，全圣徒随机释放啊，找一位，然后啊，就是随便一位圣徒，然后去讲这个礼拜的周三，啊，以后是吧？马上大家已经的啊，进来看我们家人，也有听到我们就是圣徒家人们讲礼拜是吧？讲启路会听到的啊，会听到，马上就会听到的，是吧？啊，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们是吧？那哪一天周三礼拜的时候？对吧？啊，让是吧？啊，其姊妹哦，对吧？或者说啊，王姊妹，或者说赵弟兄啊，来讲一下启示录，那都有能讲是吧？都能讲的，嗯。所以只有是吧？只有新天地耶稣叫证据帐篷圣殿能够通达启示录。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能够唱新歌，能够通达启示录，唱新歌通达启示录这个地方，说明它是神所同在的国度啊，神所同在国度。所以大家也要意识到这一点。除了对吧？除了神的国度之外，没有其他地方能够通达启示录，因为只有 对吧？只有与龙的组织征战得胜得胜者啊，作为信仰当中约定牧者，他才能够通达啊，通达这情况成就的这一切的事件，也能通达这一切的奥秘啊。所以这个地方它也和通达情况在这里来学习的。所以大家要意识到啊，要意识到就通达情况是吧？这个价值，这个意义所在啊，除了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地方能够通达情况。那么。通过得胜者，然后在十六章当中一个审判，就是被盗者和灭亡者啊，这个内容大家也是知道学受。那么17章、18章就是对鬼魔的国巴比伦进行审判，对吧？最后啊，巴比伦就是成为荒场，没有人埋他的墓，所以世上这些巴比伦非正的教会都要怎么样？都要消失哈，都要终结掉，是吧？都要被终结掉。18章当中，对吧？还有神要亲自来。审判这八遍，在其中21章1节来进入海，是吧？海也不再有了，先前天地也不再有了。海就是指的是魔鬼所主管的非真理，这个教会组织体都会被终结掉。到最后是吧？全天下都要充满什么？都要充满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像充满洋海一般。所以如今这个话，对吧？在全界都在传讲，啊，学习人是越来越多。那么魔鬼所带的就是撒旦的非正是淫乱酒，是魔鬼的粮食啊，就是人的诫命和吩咐。所以我们要领受就是啊，从天而来的启示道啊，从天而来的启示道，这个就是真理之道。18章是审判巴比伦之后，19章就是羔羊的婚宴，就是灵肉结婚。那么羔羊婚宴对于我们信仰人来说是最大啊，是最大的福分，对吧？是最大的福分，一定要参加。是吧？一定要参加羔羊的婚宴，参加羔羊婚宴就能够进入到20章当中的陀斯湖，所以这个结婚，对吧？就非常重要。但是结婚要来到羔羊婚宴的现场，你找错地方就不行。那么羔羊婚宴的现场就是锡安山啊，锡安山羔羊站在锡安山，同它约有144000，对吧？这都是会唱新歌的。所以我们能够找到通达情况的地方，找到能够唱新歌的地方，这也是羔羊婚宴现场的地方。啊，来到这里，我们要预备灯油礼服，预备这个资格，到最后结婚，对吧？天的灵和我们同住了，那么我们就会达成永生的所望。哦，所以我们做信仰要知道是吧？我们一定要预备这个资格，灯油礼服要受印，因为这到最后是灵，哈，你是天上灵，是天上啊，天上您怎么来选择啊？来选择我的是吧？天上您来选择我，对吧？如果我哈，我这个时候没有做到天上您喜悦，没有预备这个资格啊，那么他们就不会和我们同住，是不是啊？所以来到羔羊婚礼的现场，那么我们就是要预备资格。那么这些世上不行，他们不来，那就完全就啊，那对吧？那就不会是吧？天上您那就不会和他们结婚。但是我们来哈、啊、来，已经来到新地，来到羔羊婚宴现场的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所要预备的就是资格，是吧？这个资格也很重要，所以大家也不要带着有这个压力，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对吧？一天一天的，每一天我们尽心尽意的，对吧？去做啊，这个神和耶稣、天使、众人也是知道的，对吧？神也是看重我们，特别也是看重我们这个心呢，对吧？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所以在圣经当中也有是吧？也有5000两银子的，他就做5000两银子买卖；有2000两做2000两的，但1000两少一点，但他不做，这就成为问题。所以我们什么？我们都要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去，参与做多做少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是重要的，每一个人的话都不可能说靠着哪一个人去成就神这个事情，人也没什么能力，不管是谁哈，对吧？不管是哪一个神职，都不是靠着哪一个人去成就神的事情。这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合一，对吧？都要去做才是啊，才是对的。都要参到一起，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好，前面风烛如启日，就是风这出现是预言，实际出现之前它是风烛的状态，对吧？没人会知道。启示就是打开给看，预言成就实体，然后会出现这样实体就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如今启示成就实状，对吧？这七星这实体，大家是吧？也给大家看到了。那么灭亡者这实体，大家也看到了。对吧？这成就新天地12支派这7章当中的实体，是不是我们都看到了？所以这些实体，大家都是看到啊。所以启示预言成就实体，就是我们可摸可看到的。在初年时，是通过耶稣见证启示， 那么就会得到天国永生。那么三年时间是通过新约翰来见证启示道，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天国永生。所以唯有通过启示，对吧？唯有通过启示才能够认识神，认识真神，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预定牧者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他有启示之道啊，有启示道，通过启示认识真神，得到永生。好，我们来看，看这几段话。旧约的预定牧者是接枝以及三章的展开树枝而来的耶稣，新约的预定牧者是接枝启动十章的展开树枝而来的新约翰。所以，对吧？所以这个预定牧者他都是接枝展开树枝的，他不是自己研究出来不是的，对吧？事实上，这些牧师也好，这些牧者也好，都是通过什么看书，然后自己去研究，对吧？这些研究，然后通过人去学习而来的。但是约的牧者，他不是通过，不是通过哪个人，他不是学习人的人学，而是不是从天而来的？他领受这个展开的书上的话语，是这么的领受过来的。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找到新约当中约的牧者新约翰，所以我们都找的是吧？我们都找了。这些是呢，带领听到见证启示话语行后，从而成为进入到天国永生的盼望当中的人。所以听到这启示话语，听到启示话语之后，还要怎么？还要醒啊，还醒不过来，对吧？要真的醒过来，对吧？要意识到啊，这是启示，这是让我们得到天国永生的，对吧？所以要区分神和魔鬼，不能再被巴比伦这些非人给迷惑了，对吧？不能再被那个迷惑了。如果不能够醒悟这个话的话，还觉得哇，这天天在这里领受启示道，天天还在念叨什么，念叨题目，背诵启示题目，怎么事情这么多，这么有压力，怎么老是学习这个是吧？那不领悟的时候会这么去想，领悟之后就知道哇，这个太重要，这个启示道，得要好好去领受，要刻印在自己心板之上。第二个会被记录在历史中的可笑的事情就是如今悖逆的民族传统教会称新天新地，新地是异端，这个跟初期时候是一样的，初期时候耶稣也被定为异端现在这些信耶稣的这些教会就不敢定耶稣为异端了吧，是吧？所以还说耶稣是异端，在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个笑话，那么现在这些传统教会也是吧，也定约定牧者也定新天地为异端，这个会在历史当中后来是吧？之后再一看这都是笑话是笑话的。新约启示录是记录的战争和再创造的设计图，所以启示录它也有战争，是神和魔鬼的战争，然后也会对吧？按照启示录的约定，然后实行再创造，使得国土确立，因为先前的天地都消失都腐败了。说过，若加删启示录就无法进到天国，会受到咒诅的。加减启示录无法进到天国，加删启示录。那这些牧者和教堂教会，那都成为异端，然而对吧？如今天主教和改进教，对吧？个个都加深其路，即使这样还算正统吗？耶稣说的很明确，是吧？在其路成就时候，加深其路是无法进入天国，那才是异端呢。那新哪里通达其路是新天地通达其路，通达其路的地方，结果被他们给定为异端，谁才是真正异端？是不是我们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认识？那么，为了这种对吧，除了罪和死亡，在神的国度里永生，所以情路当中有战争，然后把魔鬼打败了，然后也抓住了魔鬼，是吧？那这个还是异端吗？那这些问一下天主教、改新教，你们教会你们的牧者们把龙给抓住了吗？有没有，是吧？他不敢这么说。你有没有再创造？进行再创造？有没有创造十二支派？用什么创造的？有没有通达情路？这一问什么都没做都不知道，还说自己是正统，那这就是个笑话，是个笑话。好，到八月目前与新天地耶稣教就是签订话语交流的 MOU 的教会，全世界有对吧？多少个国家了？对吧？这里基本有80个是吧？80个国家，然后有8765个教会，33个国家呢，1263个教会是自发的申请加入新天地，就是耶稣教会的教堂。所以有主动的，还有主动加入的。国外对吧？国内外有2800余名牧会者正在学习启示录所以说牧师对吧？就有2800多位正在学这话语在学员当中。那么学习完之后，是不是有很多？那么他们教会是不是都会在学校如果计算一般信徒的话大概有119000人正在受讲那么这个是吧？这个是等到明年才能毕业。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明年啊，也有10万人以上的结义，所以今年就已经有超过10万人可以毕业了。啊，那么对吧？现在已经有10多万已经正在学习了，那么明年呢？那肯定是吧，10万以上，那就是啊，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那么越到以后啊，那都是越多会毕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是吧？这个话语在苏醒万国，在医治万国。好，那么今天这个内容就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啊。这个内容大家之前都是听过的，是吧？是不是都听过了，对吧？所以我们要再次反复去听，我们要带着明确的所望和信心，对吧？我们都明白这个事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新地这个价值，对吧？我们遇见的新闻当中遇见的目的，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的运气都是最好的，对吧？遇见了美好时代，也遇见了新闻当中遇见的目的，然后神也赐给我们相信的心，对吧？赐给我们相信的心。没有像世上那些无知的牧者，是吧？不相信，然后还回谤、还抵挡、还攻击、还逼迫啊！如果我们有这个不相信的心的话，我们抵挡、回谤、攻击，那么在这个时代，是吧？就无法得到救恩，无法迎接神和天国降临了，对吧？感谢神也赐给我们这样领悟的心，赐给我们这样相信的心呢。好，我们今天话哈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真实、圣洁、满有怜悯慈爱的父神，感谢父神带领我们弟兄姊妹的脚步，让我们能够来到这启示的话语面前，也赐给我们这样相信的心。也特别感谢父神，在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引导了我们的脚步，来到这启示话语的面前。我们原本在世上也不是信仰很好的，我们也不是在世上有能力的，也是优秀的人，但是被父神这样特特的拣选，能够来到父神的国度当中。成为这样的实体，真的向父神献上永永远远的感和感谢。父神呢，我们如今来到了羔羊会的现场，但是我们也要预备资格，预备灯油礼服，也要去受印，到最后会迎接父神和天国降临。在最后意识当中，也是如今万国都在涌向新天地，我们也要参与到父神你的时光当中去。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去参与的时候，也有我们去参与这。事工当中也会留下我们这样足迹，也是会被父神给纪念。父神，你不是看我们的能力和智慧，也不是看我们领受的有多少，而是看我们领受多好多少，然后去做了多少。也真的恳切的祈求父神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甘心乐意为父神做工的这样的心，因为我们在无论何时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父神你在什么时候。会完成父神你这样的国度，什么时候父神你和灵界的天国会降临下来？说不定就在明天或者在什么时候，我们只有在当下去做好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这段时候我们在父神您降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求父神继续引导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前方的道路，求您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的，我们将一切荣耀和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父神吧。好，大家蒙福了。好，我们下次见。好，爱大家。